道自见，释经灵修。
忠言逆耳的讯息。
何西阿书九章一节至九节。
以色列啊，不要欢喜，像万民一样快乐，因为你行淫离弃你的神，喜爱各和场上卖淫所得的赏金，和场和压酒池都不足以喂养他们，他的新酒也必缺乏，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返回埃及，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献骄酒祭，所献的祭也不蒙悦纳。他们的祭物如居丧者的食物，凡吃的必使自己玷污，因为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必不得入耶和华的殿。到圣会的日子，在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怎样行呢？看啊，他们要逃避灾难，埃及人要收敛他们，摩弗人要埋葬他们，疾藜盘踞他们贵重的银器，荆棘必占据他们的帐篷。降罚的日子近了，报应的时候已经来到，以色列必知道，先知愚昧，受令感动的人狂妄，皆因你多多作恶，大怀怨恨。以法莲替我的神守望，至于先知，他所到之处都有报鸟人的罗网，在他神的家中也遭人怀恨。他们深深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记起他们的罪孽，惩罚他们的罪恶。
这一段的叙述用以色列的节庆作为先知发出警告的场景，经文上出现与节庆和献祭有关的字句，和场和压酒池、献骄酒祭、圣会的日子、耶和华的节期，还有贵重的银器等等。这个节庆可能是北国亡国前所举办的庆祝秋季丰收的收割节和祝棚节，可惜这个欢庆的日子却因为被崇拜巴力的迦南信仰渗透掺杂，变成悲哀受苦的日子。先至用两个否定命令的句子，不要欢喜，不要快乐，斩钉截铁地指出表面繁华庆祝背后却隐藏着杀机。先知的警告好像倾盆大雨，冲击着以色列欢庆跳跃游行的队伍。虽然有一些扫兴，但是先知却是苦口婆心地讲出诚实的话。这样究竟以色列的情况沦落到什么地步呢？禾场和晒谷场原本就是农民忙碌秋收的地方，亦都是农业社会求偶的地方。路德和波亚斯的爱情故事就是在打谷场上发生的。但是现在禾场却成为了以色列人跳舞杂交的场所，他们深深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以色列人在基比亚曾经做过一件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事，就是轮奸利未人的妻妾，直至她受不住死亡。而那位身为丈夫的利未人竟然将她斩成十二块，置于十二个支派中，令人震惊。这种厚颜无耻的罪孽，只有所多玛和俄摩拉的堕落可以相比。所以疾藜吞食了他们的财宝，荆棘占据了他们的住处。讽刺的是，他们从前蒙神的恩典脱离埃及的奴役，不久的将来却要死在埃及人的手上。埃及人要收敛他们，摩弗人要埋葬他们， 摩佛是位于埃及北部的政治和宗教重地，那里有庞大的金字塔和大片的坟地。以色列悲惨到连埋葬尸首也都由不得自己，他们最后也都没有什么可以献祭给神，更加没有地方可以举行他们最爱的节期和大会。然而以色列人对先知的话却嗤之以鼻，认为先知愚昧和狂妄。以色列必知道先知愚昧，受灵感动的人狂妄。这个翻译比较含糊，诗高译本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翻译，以色列要喊说先知是愚人，受灵感的人是疯子。当先知对自己的同胞用爱心讲出诚实的话，发出严厉的警告，他却被视为是愚昧和狂妄，被视为不识时务的人。先知发出诚实的警告，忠言逆耳，但是以色列却嗤之以鼻，落在无可救药的悲惨境况之中。思想，昔日但以理时代的白沙撒王在宴会中对没有身体的指头写出没有人能够明白的字的时候，他都急着要知道字的意思。我们对神透过他的仆人用能听得懂的话语和看得明的文字向我们传讲忠言逆耳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又会存住什么态度呢？是不是存住谦卑受教的心去聆听呢？
以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见道神学院推出，远东广播公司录音制作，作者何启明，播音张素心。